那个今年在那个印尼法会上，然后呢弟子就是在那个观音堂里啊，翘着那个二郎腿呢，跟那师在跟那个师兄们说话，然后那个太岁菩萨就过来跟我说，能说那个童男子啊，童男子要注意那个学佛人的威仪庄严佛净土，然后呢并让我把那个腿放下来了。师父啊，弟子做的不对，
看见了吗？
在这里跟师父忏悔，
看见了吗？
跟各位佛菩萨忏悔。
我早就跟你讲了，
弟子知道错了。
你看看看。哪位菩萨过来跟你讲的？
应该是太岁菩萨。
你看到他形象不啦？
我没看到，是一位师兄，然后从因为我是在最前排坐着嘛，然后他就过来了，然后跟我说，就是叫童男子，童男子那样跟我说的。说完了之后呢，然后最后又说是太岁菩萨让我过来提醒你呢，他这么跟我说的。
那你要记住了，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。师父平时跟你们讲你们不相信的，我跟你说，第一菩萨都在我们身边，头上三尺有神灵、你怎么可能翘二郎腿啊？你这不庄严的，开玩笑了。
弟子知道错了。弟子忏悔。
还有什么问题啊？
师傅您开示一下，就是现在在那法会上有很多不雅的现象，你像那个脱鞋的，然后翘腿的，还有光着脚然后盘腿的，然后你看这些现象是不是，然后让菩萨看到都会不好啊？都不对啊，
不庄严的都不好呀。除了
对
呀、
因为这种现象
盘腿都不行、
您说
盘腿都不好，因为你来听法会、你不是叫你来打坐的吗？对不对呀、
对呀、
你而且这个盘腿有两种，一种呢是在炕上的，东北人在炕上盘腿，还有一种是打坐。实际上庄严佛净土这些都不能做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、对不对呀？好了，
是的。
我有个同修梦到您说，您说参加法会，他不是梦到您说吗？参加师父说参加法会穿着很重要，你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位。就是说，师父您开示一下这个法会的穿着吧，师父。这个他梦到
尊重法会的穿着要装庄严。你看我们开法会，我们的女的那个同修，从来不穿裙子的。
对对，
对不对啊？你说什么东西才露出自己的腿呀、鸡呀、鸭呀、羊啊、狗啊，所有的动物，对不对啊？仙鹤啦才露出腿的，那是动物，听不懂啊？
是，对。
对不对？你看菩萨哪位菩萨露出大腿的？
没有。
好了，这还不懂啊？什么叫庄严？现在明白了吗？
现在明白
了。丢死人了！你看马路上那些人，这个，他还以为自己两个腿很漂亮呢，真的可怜呢。师父看到他就像一个仙鹤了，已经算很抬举他了，很抬举他，你不就是个仙鹤吗？你还是个动物啊，你不是菩萨，不是人呐、对不对啊？
是。明白了。就是师父真的，您告诉我们穿着一定要庄严得体。
对呀、男士们要这个能够穿得庄严一点，干净一点。穿着代表你的修养啊，穿着代表你的对人家的尊敬啊。没出息的人在穿得乱七八糟的。没文化。
明白了。
很可怕。
好。喂，师父。
啊。
师父您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
啊。
师傅您辛苦了。今天弟子有两个问题。一个呢，师兄接到了师傅法身的开示，很感动，给大家。请师傅开示。一个人的法性要庄严，要语言真实，一定要本本分分。你们看唐僧取经时候，如果唐僧不庄严，嘻嘻哈哈，恐怕他们的弟子早就跑了。所以师傅讲过，作为法师也好，弟子也好，必须要庄严相。一个人看你的修的好不好，首先看的是你的样貌。你们看师父怎么样，师父出来进去都像接待贵宾一样，所以师父也受尊重。你们也是一样，学佛要学德，这个德是道德，是美德，是一个人的修养和内涵。看一个人一说话便知道半斤八两，所以口也要修的。修心真的很不容易，老老实实的一辈子讲老实话， 如果你们不学佛，有几个人能老老实实，人家对你不好一点，你们马上还回报去，就是还报回去，这是有修养吗？现在跟师父修心了，改了好多，动不动就知道跟人家说对不起了。你们别小看对不起这三个字，这三个字你说出来之后会化解很多灾难。本来人家想搞你的，一看你认错了，可能就想想算了，他知道错了，这多好啊。跟随观世音菩萨学佛，如果不学佛，你哪里懂得这些道理，满脑袋贪嗔痴慢疑。你们一定要多多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对大家真的好，每一场法会因菩萨很早就到了，加持所有的人。这次法会的佛友们都做得非常好，秩序井然，给很多佛友做了榜样，菩萨也是大加赞赏。有的义工们连师父都没有看见，还有打扫厕所的义工们、老妈妈们，你们很辛苦的，台长向你们致敬，台长加持你们这些懂事的好孩子，你们的境界都升高了。法会这几天有些人连开示都没有听到，但是他们无怨无悔，这才是真修啊。你们要知道，你给师父的法会带来了便利的弘法机会，你们也是功德无量啊。师父在这里谢谢这些义工们，本来这次法会准备的时间很是不足，没想到在短短的时间里你们做得这么妥当。师父谢谢你们这些好孩子们，师父全部都知道你们的伟大。这几天不管你们在哪个岗位，听到没听到法会，师父都会加持你们的。还有观世音菩萨已经大大的给予你们极大的加持，希望你们越来越加努力。法会上可能这次浪费粮食很严重，谁的错误希望能够自己好好忏悔。法会上的每一份饭菜不光是师兄们的汗水，还有菩萨的慈悲心，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粮食，爱惜法会上的一餐一食。法会上人数众多，并不是想的几份几十份，而是上万份，希望大家能够珍惜粮食，爱惜这些得来不易的五谷。师父是爱每一个众生的，师父今生只一世跟大家在一起，希望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够珍惜，能够好好修，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去做，不该讲的事情不要去讲，每一天都要珍惜时间，时间太快了，现在天时很短，每一天一转眼就到下午了。师父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珍惜身边的缘分，这么好的佛法，师父希望你们弘扬出去，讲给他们，让他们也感受到观世音菩萨的爱。观世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，就像你刚刚走入佛门一样，给他们一个机会改变自己，学会看淡一些人和事。真正这一生能够陪伴你的，只有你的观世音菩萨和你的佛性啊。再一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菩萨师父一定多多加持你们这些好孩子，希望你们能够更加进步。记住师父的话，任何人只要有了烦恼没有办法，第一时间拿出白话佛法，马上看书，反应慢的看三篇就有了效果，反应快的看一篇就没有了烦恼，时间都是挤出来的，你们一定要好好修。师父希望你们都做师父的好孩子，虽然没在师父身边，但是胜似在师父身边。师父爱你们，观世音菩萨更爱你们，师父一定好好加持大家。记住录音广播一定要多听，很多新的知识在广播里师父讲了，聪明人是听了记笔记，记住学在脑袋里的才是知识，听别人讲出来的记不住，那是看话剧，不要做木偶，要真修实修，自己修的才是真正的获得。好了，师父累了，师父走了，弟子分享完了，感恩师父。
师父是，是真的是，
是
白天也教人家，晚上也教人家，
是、
啊、
是，
法师们法师们到处跑，所以救人真的不要浪费时间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是，
所以做人有时候让人家开悟，你看像前面有一个老人家坐轮椅的，他怎么样也不会相信。一直不相信啊，这要不是他妈妈叫他老婆和他女儿把他弄到法会上来，他能站起来走路吗？他突然之间就自己站起来走路了。
是的，师父。
这种事情，这自己不亲自，所以你要把这么好的东西要叫他好好去告诉别人呢，真的。
是的。
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开示。
很好，
师傅啊，
很好，师傅。师傅呢，你就要去看啊，反正语句、措辞、性格、讲话的方式方法跟师傅很像的。有这种，尤其是有这种师傅经常讲的一些理念在里边的。基本上都是师傅的开始。
就是说香港法会临近，感恩参加法会的所有同修，师父慈悲，每次法会均免费门票、免费用餐和饮水。因为参加法会的同修特别多，所以在节目里呼吁一下，参加的同修一定要合理使用免费的餐食、免费的饮用水啊，珍惜师父给我们提供这么法喜的相聚机会。
啊、很多人呢还不节约。啊，你知道两万多人一人一瓶水的话，两万瓶要堆多少个房间和仓库，所以都要钱借的，所以有些人拿个水又不当回事，喝一口往边上一扔，这真的不惜福给菩萨看见。你这个问题问讲得非常好，如果他们这么不惜福的话，他们反而是功德有漏啊，你听得懂吗？
对
啊，给你的面包你知道两万个面包什么价钱，对不对啊？不要不珍惜啊。
对
啊，自己觉得哎呀有点钱了，出去买点吃，你这个面包都不能浪费啊！
对，是啊，看到有的人浪费，真的是，心里觉得都是免费的，但不去惜福啊。
对啊，不惜福，而且在菩萨的眼皮底下不惜福，那就有漏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一定要当心
了。好的好。
啊。
好的好。哇，您不是针对法会上浪费餐饮，不是这样开示吗？你一盒饭倒掉，三张小房子没了，白念。请问师傅，那是不是那别人捐赠法会一份餐的功德，抵上三张小房子的功德吗？这个问题。
不一定那么多，但是也有功德。
也有功德啊。
因为倒掉的话，它的功德损耗大，因为做功德的话，这个增长这个功德能量体啊。能量德啊，它是比较慢，所以人家说啊，跟一个人做好人要三年，还损害一个人跟他断绝关系只要三天。
哎，
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师傅，那学好那学坏容易，学好难。
学好三年，学坏三天。
你稍等，师兄
请
说。
哎，
师傅好，师傅。
你好，讲吧。
喂。
啊。
哎，师傅好，第一次给师傅请安。师傅您辛苦了。
讲吧。
哎，师傅您要保重身体啊，
谢谢，
保重好身体。
谢谢。
弟子刚刚从欧洲法会回来十多天，几乎每天都梦到师傅，梦到法会。
哎，
真的是法喜充满。太开心了，弟子太开心了，打通这电话，真是太开心，感恩菩萨。感恩师傅。是这样的，师傅，弟子在前几天的时候呢，突然之间早上四五点钟的时候醒来，睡不着觉了，脑子里一直在想着欧洲法会的事情，餐饮浪费的那一幕，所以弟子想说跟您说说这个事情，您给大家开示一下好吗？是这样，我的公修组呢，按照当时报名参加法会的人数呢，向这个当地公修组报餐饮的数量。很多师兄在法会期间呢感觉不饿，就两个人一盒不吃了这样子，然后就导致很多午餐没有吃完，留到晚上的时候呢再发。到了晚上呢，午餐呢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已经变质了，那负责餐饮的师兄呢就不得不倒掉这些变质的午餐。弟子刚刚好就看到这个倒掉餐饮的一幕，就心里特别的难过，所以一直在想这件事情。所以回想新加坡法会呢，也曾出现过这种餐饮浪费的事情。当时看到很多人呢，这个师兄在那里呢，就出去跟大家讲说，让大家再多吃一盒吧，就是很是看了很是心里不舒服。那师傅曾开示呢，法会餐饮领了不吃呢，就会有业障。那参加法会的师兄嘛，那报了这个餐饮而不去领，让这个食物呢浪费倒掉，师傅也有业障。师傅能给大家开示一下吗？感恩师傅。
那不一样，你不去领了跟你就没关系了，你领了不吃坏了你就有业障。听得懂吗？
听得懂。
所以不一样的，如果你今天领了你不吃，那是你的责任， 啊，所以尽量不要浪费。
哦。
因为每一个每一分钱，
哦、
每一粒米都是大家的功德。你浪费了人家的功德，比浪费人家的善事更厉害。你知道人家在做功德。
哦。
你把人家的功德浪费掉，我告诉你，怎么会没有业障啊？所以有些人根本不懂这种事情，跑过来，哎呀，乱七八糟乱来。好了，你去弄好了，专念经念了半天，你一盒饭倒掉，三张小房子没了，听得懂了吗？白念，
嗯，
所以不能这么做的。吃不吃的话，你就不要去领。他们没有，他们做出来坏掉是他们的业障，你没有领就你没有业障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。好的，我们去雅加达就是开法会的时候，就是有同修不是你去领餐吗？领餐就是有些同修，比如说 A 同修跟 B 同修领餐了，但是 B 同修没有吃，导致这个餐呢就饭就坏掉了。我想问一下师傅。这个如果说这个 B 同修不吃，我们就是这个业障是我们订餐的人来背呢，还是跟他领餐的人来背呢，还是这个不吃的人来背？
不吃的人背啊，嗯，
不吃的人背哈。
啊，因为领餐的人不知道他不吃啊，嗯，一定有业的。
还有就是，师傅在用法会期间。世界佛友见面会那天，有一个师兄做梦，梦见师父说他不精进，眼睛乱看。第二天大法会，他梦到师父说吃饭的汤没有喝完浪费。同修就想现身说法，在法会期间一定要比平时更加精进，守住六根。还有就是吃法会的餐食一定要把那个菜汤给喝掉，否则功德有漏。希望大家参加法会功德都是圆满的。他忏悔法会上的不精进还有浪费，还有感恩师父的慈悲提醒。
有人提醒是福气，没人提醒是倒霉，这还不懂啊？谁提醒你？
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嗯，
也感恩护法菩萨的慈悲提醒。
加坡法会上，有的人呢，因为这次法会上参加的人比较多，但每场法会结束后，被遗弃没喝干净的矿泉水瓶也看得比较多。就是有的人浪费水，虽然这些水都是免费的，但是有的人不惜福啊，就是矿泉水里还有一些水没有喝干净。如果他们没有喝干净的话，是不是被护法神会记录削减福报呢？是这样的？
一定会。
师傅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关于参加法会义工的问题，自己带的食物，能否把这个食物呢结缘给其他的佛友吃呢？
自己带的食物能否干净的，为什么不能给人家吃啊？
嗯，好的，师傅。那个佛友吃到这样的食物，是否有那个？
有什么？
是不是这样的？就是说。他没有看清问题，是这样的，师傅，就是参加法会的义工，他自己带了食物了，他能不能把自己的义工餐结缘给那个领不到餐的佛友吃，是这个问题。
可以啊，完全可以。
可以是吧？
嗯。
就是他有人问是说，如果普通的佛友吃了义工餐，是不会会不会消耗佛友的福报？那是这个意思。
应该不会，应该不会，不会。不会。
那师傅，我来问吧。
感谢师傅。法会期间常因为有些义工素食吃不完了，然后就强加于人，目的只想把自己手中的素食结缘出去，不顾他人感受。有时看到被加饭的同修也很无奈的表情，自己没吃完又被塞一盒饭来。请问师父，对己所不欲而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请师父为我们开示几句。
这很简单啊。这个就是说你自己吃不掉了，你给人家吃，你也看人家吃饱了没吃饱呀。
嗯。
你要是硬塞给人家，强人所难，你当然表面上是客气，实际上也是不好的呀。
嗯。
你今天讲这个话，连师父都要好好的忏悔的，因为师父经常塞我们的小朋友，
嗯、
吃，人家吃饱了我还是塞的，这也是不好啊。嗯。
如果是这个意思吧。
对呀、啊，我也要改正这个毛病啊。 因为我总怕孩子吃不饱啊。嗯。
哦，哇，这个师父是慈悲的心哎。
对啊，就是有感恩你的心啊，我现在。
都是不同的心啊。
对
呀、
啊。我老怕人家吃不饱。塞呀塞呀塞呀。
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师兄啊，不是每一次参加法会就有很多人嘛？有位师兄建议说，能不能让大家把自己的筷子或勺子带着，还带上自己的那个餐具，因为每一次法会几万人用餐下来，耗费很大，这种筷子啊还有勺子、啊、都是很浪费的。他说这样呢，第一个是环保，第二个是节省法会的开支，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。他想问一下师傅这样做是否可以？他提了一个建议。
嗯，建议是很好啊，但是问题你知道谁带谁不带啊？你总不见得每次发饭的时候说你带筷子了吗？我就不发给你，总是每人一份筷子在里边的呀，不可能的，工作量又增加了，几万个人的话，你算算看，上次八万人，你带饭，你带筷子了吗？怎么弄啊？那八万个人问下来，那还了得啊？对不对啊？
是的，是的，嗯，感恩这位师兄的发心，他
发心很好，他也是。也是做善事，动善脑筋，都是好事情。以后小的法会就可以尽量提醒大家，对不对啊？都可以。但是呢，像这种呢，毕竟还不是最主要的。最主要的还是要让人家的心里要开智慧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，师傅。师傅，您每一场法会都讲得非常的精彩，都是。住了很多很多人，一场法会下来，多少正能量信息传达出来，都是在普度众生，非常非常的好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
啊。师傅，接下来我们准备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做件事情，请菩萨慈悲加持保佑我们，祝福平安顺利，功德圆满。
好，
感恩师傅，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些。
再见，
感恩师傅，你辛苦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再见，师傅。有一个80多岁的老妈妈跟她的那个40多岁的儿子去参加法会，他们能住同一个房间吗？
80多岁的老妈妈，80多岁，
嗯，
儿子40多岁，你说有什么不可以的？
哦，好，那我明白了。
80多岁，你要90多岁更能了，听得懂吗？只要年纪不要太大，然后呢，住一个房子还可以照顾妈。你要知道、
嗯，
母亲跟孩子有特殊的关系，但是绝对要自己生出来的。如果是外面说招一个什么干儿子，80岁、90岁都不能住在一起，听不懂啊？
嗯，明白。
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件事情比较困扰同修，他想请您开示一下。就是当时他们度了一位癌症晚期的肺癌病人。那个病人呢，他通过三大法宝，2个月癌细胞就降下来了，跟正常的只差一。然后他想参加法会，但是路上怕吃不消，就带了2个女的朋友和一个男的朋友一起去，就觉得可以方便照顾他。他们就3女1男住在一个房间，大家都是年轻人。那同修就跟他说，就是说你这样不太好，就是男女最好不要混住啊。然后他就不开心了，就他们就造口业，在法会的酒店里造了很大的口业，最后导致他癌细胞指数上升了很多。请问师傅，对于这种初学的重病患者，可以男女住在一间吗？
当然不可以啊，开什么玩笑啊、
哦，
怎么可以住在一间呢？怎么样也分开呀、啊？去跟人家女的跟女的住，男的跟男的住啊？不好的，你会让人家想入非非。就算你这个女孩子你自己干净，你让别人想入非非也是造孽。听不懂啊？
嗯，听懂。那后来因为这个事，他就自己造了口业，就是也是说明他自己缘分不够，境界。
对了，造了口业，害着了对方，害着了这癌细胞又上升了。
嗯，对对，
你想想看呢，多危险呢，绝对不可以的、
嗯、
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个绝对不可以的。嗯，
好的好的好的，
嗯，
好的师傅。
嗯，
我如果夫妻带着孩子去法，多大的孩子就不能跟异性父母同住一个房间了？
我看6、7岁之后就不行了。嗯，
哦，6、7岁之后
一般的从这个成人成长的角度上来讲，五岁的孩子就有辨别意识，而且还有记忆意识、
哦、
记忆意识和辨别意识都是在5岁以后。实际上你们现在所有能记得的东西也就是5岁以后的。 五岁之前你们都忘记的，根本记不住。
对。
你两岁的时候你做什么？你告诉我呀。你三岁的时候你记得住不啦？只有五岁以后你才会有记忆意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因为从这个玄学角度上来讲，就五岁之前都有可能看到鬼眼睛啊。
嗯，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始。
同修打算助缘美国法会，并且定名数，然后他做了一个梦，梦到租的房间里有一个穿燕尾服戴高帽人，像是上了两个世纪的人。梦里他是个杀人狂，这个杀人狂把与同修一起住的人都杀死了，还放火，但是火不大。混乱中同修冲上去要制止他，这个杀人狂说，你是修心灵法门的，我不杀你，但是为了证明我是一个杀人狂，我必须象征性的砍你一刀。然后同修手臂被他砍了一刀，砍了一刀，然后昏倒了。梦里同修醒来后走出去，感觉像是在纽约，然后画面一转，同修到了另一个师兄的房间。现实中做梦同修确实在网上订了一个民宿用于法会期间，梦里的另几个师兄也一起住，请师父解梦。
像这种梦嘛，就是有时候每开一次法会总会有些阻碍，要坚定信心啊，应该不会影响太大的，明白吗？
不会跟他们住，就是订的那个民宿有关系是吧？
应该就是一点点小麻烦呀，要这样特别当心。
哦，那如果说针对这个梦的话，他需要念那个小房子吗？化解掉？
要。
要多少张呢，师傅？对不起。
49，
是他一个人念吗？还是说梦里面的师兄一起念？
一个人不行的，好几个人一起念嘛。
哦，好的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，加持师父美国法会圆满成功，加持所有助缘法会的佛友弟子顺利去助缘，感恩师父。感恩菩萨，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到这里，感恩师父，师父保重身体。
谢谢。
同修出国参加师父的法会后，如果同修带着家人，或者在当地观光的话，会不会消福报并且损功累德啊？他在问。
从道理上来讲，给家里人观光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你在观光当中又不念经又不修心，而且在浪费时间，真的在拍照片玩那开心啊，那你当然损功累德了，你真正去的目的就完全就不纯了。听得懂了？
哦，听得懂，就是他的参加法会的功德可能会有漏的是吧，师傅？
对了 ，Yes,、of course。
感恩师傅。然后就是如果同学问他，如果劝别人不要。就我是算动因果吗？如果在法会
劝别人什么，
就是参加法会，他跟同修说不要出去旅游就好，不会叫别人不要去旅游，
不会，他不
动因果，
他不会的，这个不算的，这是小事情，小事情，
对吧？
让人家玩玩也没关系，只要心中还有佛就好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没关系的。人家从来没去过，去一下看一看风景也蛮好的，只要你心中有佛就好了，不要耽误大事啊！你来的目的是晚上一定要听师父开示，你玩到晚上都不回来了，那你就都损功累德了呀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师
傅，这法会期间啊，如果就是白天师傅没有开示的时候，组织大家出去玩，有没有业障啊？
有的。
喂。
有的。
不能组织对吧？
就是说，可以出去玩的时候，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，比方说不开示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，反反的看一看，就这么可以了。但是不能每天师父白天不开始每天早上出去玩，你这个人已经是玩心太重，你这个人一定懈怠。我过去有一个弟子就是的，师父到意大利去 结果他从来意大利没来过啊，假装过来看法会的，结果白天不见人，中午不见人，晚上法会啊，来听一下，听一次开示、啊、这种人有功德吗？啊，现在退转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他根本没有用心。你说说看，你是居士，我还允许你们看看，你说法师，我会允许他们还到哪一个国家还去旅游吗？他们随缘的，他们有时候师父说来来来，师父人家硬要请师父正好到那个地方去观光一下，来把法师一起带去，他们就随缘，他们就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，因为他们心中是佛，所以他们不会有这种想法。而你们呢，去追求那些人间的山啊水啊，好像没去过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没去过的地方多的，你都要去看看吗？你这辈子看得过来吗？我问你，你天上都没去过，你知道天上多美丽啊？
嗯。
你现在守住自己的戒，就是为了以后到天上，傻姑娘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好了。
明白了，就是师兄，师兄们如果自己想去的哈，就让他们自己去，就是义工是不能组织的，对吧？
最好不要组织，就是偶然的、
嗯、
让大家去看一看几个重要的地方，一个早上，师父不反对，我觉得这个也没什么不好、
嗯、
一路上念经，大家佛友在一起欢聚一下、
嗯、
这个没有问题的，只是不能懈怠，不能说乱七八糟的无聊的话，只是风景好的时候不要乱讲话，不要好像男女之间你情我爱的，这些都不要的，排除之外，你可以去选一个早上大家一起去看一看，都是这样，师父都同意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就是这样，但是你不能每天早上哎呀没事就去看，那你已经走偏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，
好了
师父。
嗯，
就是我们在那个参加台湾法会的那个时候呢，我先生不是外出旅游去了嘛，我正好在你台湾参加法会，后来呢就是他在外面就是摔了一跤，不是那个摔了一跤嘛，就是那个要动手术什么的，我在想这个那个洗归国就是上海人讲在家没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，然后呢不是那个要动手术嘛，我们回来他那个就是我们师傅那边那个
他不要讲了，他跟你一起到法会上去了吗？没有，
没有呀。
好了，很简单，你去上法会，他肯定到其他地方去动其他脑筋了。
他们去旅游去了。
旅游嘛，肯定动坏脑筋了呀。老婆不在，一动坏脑筋嘛，当然粉碎性骨折了。开玩笑了，你去做功德做菩萨，他只要动一点点邪脑筋，他就倒霉呀。
哦。
这还不懂啊？
他们在旅游就是车子下面就是那个车子啊，车子
哎呀
下来，
总有道理，
一个踏空，
总有道理的呀，骨头轻呀。
哎，师傅，我跟你说啊、
嗯，
后来就是我回来以后嘛，他不是要动手术嘛，
嗯，
动手术的那天呢，我就那个回家里拿东西啊什么的，放生啊什么的，然后呢，我下午睡个觉了，
嗯，
睡觉呢就是梦到师傅了，
啊、
嗯，师傅你这样说的，就是我梦见师傅呢，师傅又就是说。叫我这个那个箱子啊，
嗯，
箱子里面放什么纸钱放什么的没有说清楚，
嗯、
后来我只记得就是你说要我朝箱子里放那个大闸蟹这样子，
啊，
记得的这样子，
叫你放进去去放生啊，
然后呢我就明天过了一天我感觉是不是要放大闸蟹了。
啊，你可以，
我就那个去买了，
因为你吃过去吃的太多了呀。
师傅就是说了，你说叫我那个像就是针对他这个摔跤的这个事啊。
嗯。
就是说要放这个。
放大闸蟹呢？那就说明他过去大闸蟹吃的太多了。
大闸蟹吃的很多是吧、
啊？你去看看好了，上海人喜欢吃大闸蟹，没有几个牙齿长得好的，上海人的眼睛都很好看，嘴巴很难看的。都是吃大闸蟹他吃的，我告诉你。
哦，那
啊，你去看看上海有几个女人喜欢吃大闸蟹，牙齿长得整齐的。
对的，我们这边都是以前都是去
齿牙咧嘴的，
专门去吃大闸蟹。
啊，我告诉你，真的，这种都是业障，不能玩的。
嗯，
男孩女人你去看看，他们最喜欢吃大闸蟹。
哎，对呀、啊。
吃的嘞，
他们专门那个
筷
子出来到那边去吃。
里面牙齿黄的，哎呦，真难吃。
牙齿黄的。现在已经很有一段时间不吃了，师傅。
你再好久不吃了是吧？啊，好久不吃了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现在
再去吃啊。
然后他们送着大闸蟹，我们去放生的呀。
啊。我以为你说，我以为你说好久不吃的，现在又想吃了是吧？
现在不想吃。
嗯，好了，还有什么问题啊？